这里是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主日圣道，收音机旁的朋友们，大家好！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圣神的平安，常与你们同在。今天是常年期第29主日，弥撒主题是“基督与政治”。天主常常利用一些不认识他的人来编织人类的历史，让人们知道，在人类的一切统治上，有着天主全能的统治。波斯国王居鲁士下令通告充军巴比伦的以色列民可以返回祖国，并准许他们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这样，他便在无形中传扬了天主的敬礼。现在，让我们虔诚地参与今天的感恩圣祭。全能永生的天主，求你使我们常能爽快地服从你的旨意，为了你的光荣，诚恳地奉献我们的崇敬。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他和你及圣神永生永王，阿们。在今天的第一篇读经中所提到的居鲁士是一个外邦人，他创立了波斯帝国，然而在天主手中，居鲁士是天主所使用的工具，天主牵着居鲁士的右手，治理着他的百姓，使他成为以色列选民的解救者，实现天主的救恩计划。现在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以撒意亚先知书。上主对他的受缚者居鲁士这样说：我牵着他的右手，使他征服他面前的列国，解除列王的武装。我在他面前开启城门，使城门不再关闭。为了我的仆人雅各和我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指明召叫了你。我使你成为显贵的，而你却不认识我。我是上主，没有能跟我相比的。我以外没有别的神，虽然你还不认识我，我却武装了你，为使从日出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除我之外再没有别的神。我是上主，没有能跟我相比的。
光辉的，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你们要向上主高唱新歌，同时大地要向上主咏唱，在列邦中传述他光荣，在万民中宣扬他奇能，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因为上主为他一生赞美，他超越众生可敬可畏，众生皆属虚幻，而上主创造了诸天，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各家各户赞颂上主光荣威能，请光耀上主的名号，携带着祭品进入他的庭院，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穿戴圣洁第一冠，叩拜上主，不是大地在他前要站起，向万民宣布上主为王，他一正一公一审判万邦，
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请赞颂上主的光荣威能。
在今天的第二篇读经中，圣保禄宗徒在给德萨洛尼人书中提醒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必须保持自己恭敬天主的自由，并加以护卫，超越任何法律以及任何政权之上，同时也必须相信天主也能利用最不利的、最反对宗教的政治局势来实现他自己的救恩计划。现在让我们来恭听这篇读经。
恭读圣保禄宗徒致德萨洛尼人前书。保禄和席尔瓦诺及茂德写信给在天主父及主耶稣基督内生活的德萨诺尼人的教会，愿恩宠与平安赐给你们。我们常常为你们大家感谢天主，在祈祷时常纪念你们，在天主和我们的父面前不断地纪念你们因信德所做的一切，因爱德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有的坚忍。天主所爱的弟兄们，我们知道你们是蒙召选的，因为我们把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仅是用言语，而且也是借着圣神和德能，以及充足的信心。
在今天的福音中记述耶稣对于政府官长的观念。耶稣在回答法利赛人所设的问题陷阱时，划清了一条信仰与政治的分界线，告诉我们，政府的权力虽然来自天主，其所定的法律理应受人民的尊敬跟服从，但政府的权力范围只限于处理那些有关人世间大众的利益。现在我们专心地聆听这篇福音。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法利赛人去商讨怎样在言谈中设计陷害耶稣。他们派了自己的门徒和黑洛德党人到耶稣跟前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按真理教导天主的道路，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耶稣看破他们的恶意，就说：伪君子， 你们为什么要试探我呢？拿一个税币来给我看看。他们便递给他一块银币。耶稣向他们说，这是谁的肖像和名号？他们对他说，凯撒的。耶稣便对他们说，那么凯撒的就该归还凯撒，天主的就该归还天主。
在聆听了今天的圣言之后，我们一起来听陈弟兄的圣言分享。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残年期第29主日，我们以政治与信仰做主题来分享今天的福音。有一部电影叫做《日月精忠》，这是蛮老的一个电影了，是讲述英国的皇帝亨利八世的时候，他合法娶了一个妻子以后，他向罗马教会申请要废掉这个皇后，而另外另一个女子作为皇后，但是因为这个申请的理由的不充分，教廷呢就拒绝了。亨利八世竟然怎么样，抹杀教宗的反对啊，自己要求他的朋友跟一些官员呢来签署一份文件，宣称他的做法是对的。那么不少官员都签了，唯有首相多马斯·摩尔他拒绝签字。于是亨利就威胁摩尔说，如果你不签字，就要受到处以死刑的责罚。当时摩尔面临双重的身份的冲突，一是敬畏天主，要顺从教廷的决议，一是尊重君主，帮他签字。但摩尔呢，坚持不向恶势力低头，结果呢，就被亨利处死了，成为英国教会历史上面致命圣人的一位。这部电影除了让我们对这位致命圣人摩尔首相产生敬佩以外，也告诉我们呢，基督徒是拥有双重国籍，同时是世界和天国的公民。那么今天的福音，耶稣的一句话，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这已经成为流行的成语，把国家的政权跟教会的神权做了划分界限的一个说明。这是福音上一个很机智的一个问答。马窦告诉我们，法利赛人跟几个黑洛党人三年在言谈中间呢，来设计陷害耶稣，所以跪在他面前说，老师，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按真理教导天主道路，不顾忌任何人，因为你不看人的情面，请你告诉我，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这是一个很敏感的政治问题哦。如果耶稣用正面回答可以不可以，都可能被陷害入罪。原来当时啊，巴勒斯坦在这个罗马人统治之下，一般老百姓呢要交三种税。第一是所得税，一年收入要缴纳1/10的所得税。第二是土地税，一个人呢要向政府缴纳1/10的谷物，以及所出产1%的葡萄和油。第三是人口税，就是男人由14岁到65岁，女人由12岁到65岁，每年要交1德纳。这样就是以色列人要承认罗马统治权的一个措施。但是这种税制啊，是伤害以色列人宗教意识跟良心，因为犹太人真的不愿意为征服者付出这些钱，因为这屈服式的纳税等于否认天主是以色列人唯一的统治跟主宰。更何况罗马还会借各方面的剥削，因此呢，一般人都不甘心服从这种税制，甚至反对这个纳税给罗马。那么耶稣的敌对者提出这个可以不可以跟罗马的凯撒纳税，是一个很难答复的两难的问题。如果耶稣说可以，他们就会指责耶稣不爱国；如果说不可以，他们就会在罗马总督面前控告他 反抗罗马皇帝，鼓励人民抗税。那么耶稣也知道这是一个陷阱，要诬赖他的阴谋。为了避免落入他的圈套，所以耶稣很机智的要他们拿出当时使用的钱币，就是纳税所用的币值，看看他们印的是什么。他印的是罗马的皇帝的凯撒的肖像跟年号，然后他们在问他们说钱币上印的是什么，他们回答是凯撒。这耶稣明知故问呢，待他们回答是凯撒时，就已经破解了这陷害的诡计。耶稣说出这句至理名言，就说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这句真理名言把国家政权跟教会的神权划分得很清楚，让政教各有所属的领域。这两种领域却是人民同时拥有的生活条件。政权的任务应该是谋求现代人民生活的福利，如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让人民能够享有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生活。而宗教呢，这是谋求人的精神上的幸福，比如精神的寄托、品德的陶冶，使人心灵上感到愉快、平安，有超时空的生命价值，这是非常美好的心灵的享宴。所以精神生活需要教会来服务，物质生活要政府来服务，这是彼此不相冲突的和谐。那么耶稣这句话，天主的归天主，凯撒的归凯撒，并不是对等的两条平行线。圣教会担心大家容易就字面上解释，所以选用以赛亚先知第45章来提出，让我们比较清楚的知道耶稣在说什么。以赛亚先是这样说的：上主牵着他受服者居鲁士的右手，使他征服他面前的列国。上主对他说：虽然当时你还没认识我，我却指名叫你，给你一个称号，我是上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虽然你还没认识我，我却武装你，从东到西人都知道，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我是上主，再没有另一位。这里一再强调，除了上主以外再没有另外一位，那意思是凯撒跟天主不能相提并论，凯撒的归凯撒，天主的归天主。那么归凯撒的是什么呢？是钱币。这钱币是刻有凯撒的肖像，应该归凯撒。隐身用钱去从事的纳税的事，但是天主的归天主。天主所有的不只是一个钱币，不是某些东西，而是普天下所有的人所有的物，包括认识天主的和不认识天主的选民和外邦人。以色列君王、巴比伦君王，不论是达卫、萨罗曼、居鲁士甚至凯撒，全属于天主。这一段经文呢，不是讲政教的关系，耶稣用简单的方法去回避一个两难的问题，去解决敌对者的陷害。但由这两句话既简单又有力，很容易被人认为这是智慧的箴言。在时代演变中间呢，民主潮流兴起了，人权主义抬头了，政治已经不是君主的专政，人民对政府期待要求是越来越高，人民的觉醒，不希望政治借宗教的威信来治理人民，因此凯撒归凯撒，天主跟天主便形成了全是政教分离的治理名言。凯撒变成了政治代名词，正是我们前面所谈过的，政府要照顾人民的物质生活，教会要提升人民的精神生活，好像是对称的，但是人的生活精神跟物质根本是绝对分不开的，两者呢有相关性，有互补性，人的灵跟肉的结合。那么这两条线呢，必须在我们心中才能够产生互补的新力量。这个就好像以前学生所辩论的那个题目，什么蛋生鸡，鸡生蛋，或者精神重要，物质重要，争辩面红耳赤，结果仍然是各说各的，至今还留下很多 我们思考的辩论空间。那么耶稣的这句话呢，是答案，告诉我们政治跟宗教的分离，但是呢，也是提案，要让我们去探索另一个问题。耶稣告诉我们呢，答案是什么？答案是告诉当时以色列人，在天主敬天主的时候，要顾及生活的环境制度，在现在的现实生活里面呢，不能忽略了敬爱天主，因为在天主内，大家是一家人。那么他的提案是什么？是要我们去思辨，在人的治理跟天主治理的现象，去观察，去比较。如果说凯撒跟天主是两条线，那么凯撒是容易看见的一条粗线，容易折断的短线，指的是现实的物质生活。天主的一条线是比较细，而是没有尽头的，不是短，是长的，而且韧性特别强。天主的一个细线是容易被忽略的，但一旦被你求到了，你当你掌握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承担很多重量，不会断裂。凯撒的线是现实生活中间的金钱，所以我们很容易去追求，但是它是那么松大而脆弱，稍微操纵就会断送一生。那我们在新闻报道上经常可以看到，有什么金控公司的资金被掏空呢，什么资金外流的董事长逃避国外呢，或者是歹徒绑架人质要收款上亿元，或者是破获毒品的走私价值是要上亿等等。有的这是兄弟争产，失业的人呢歇止投水，为病所困人烧炭自杀，几乎上演的都是钱的刀口上的杀戮。中国字很有意思哈，钱是金戈戈的组合，就是为了钱呢可以戈戈相向，也就是说为了钱可以自相残杀。钱不善用，不善求，不节制，那就会造成许多的生命的沦丧。就像股票投资嘛，被套牢了，周转不灵了，那人就只好的自虐，现在自虐说，哎，我住套房了，住牢房了，这就是为金钱所困的一种写照。所以在现实生活里面呢，我们根据人容易看到那个粗线，就是看到钱的这个诱惑，容易去接触它，但是它容易折断，一折断就让你沦亡，让人精神生活跟肉体的都受到了伤害。在现实社会里面，我们也受到政治的影响，如果经济不景气，工厂就会倒闭，公司会裁员，就造成了失业人口的增加，那么社会上的乞丐、小偷、抢劫、骗子就随着产生了。为什么？因为生活上的断线太多，让人丧失的这个是应有的生活的正常的运转。天主的线不一样，它虽然是一细线，它什么呀？就让你攀住了就永远不会断裂的保障，这个比登山者那个绳索更牢靠，它给你的是信赖跟平安的感觉。最近我在电视上看到一个相当令人感动的信仰的见证，他是一位艺人，是一名女名歌手。他说啊，他经常出国去拍片，为了配合剧情要穿戴各种的服装，经常要把这个胸前的十字架的项链呢拿下来，那就常常忘记着带回去。尤其是当他住旅馆的时候呢，就会感到没有带十字架就有疑虑，就有不安，睡眠不安宁。那么他为这个十字架的问题呢想了很久，最后就想了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什么？就是在他胸口乳沟底下去刺一个十字架。他说他是天主教徒，他也是原住民，是不是？所以他在旁边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原住民的图腾，刺一下。那么刺上这个十字架以后的话呢，哎，他的感觉从此心安了，不论走到哪一个国家拍外景、住旅馆，他都可无所畏惧，没有不安，因为十字架不会离开他。这个人是谁？这人就是 温囊，是台湾的一个民歌手，也是一个民艺人。我想这是一个永不后悔的刺青啊，永不失落的十字架，见证了天主那根线是给人一种平安的力量。天主的爱跟力量可以帮助国家安定，来帮助人安分守己，做个好国民，是政治上的一股稳定的力量。耶稣训示我们要宽大包容爱，让地上的国跟天上的国一样。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前东德共产党在宣传唯物论时，相信人类是一切工作的创造者，相信科学，相信智慧，相信物质的永恒存在。然而事实证明，天主才是一切生命的来源和目的，除非栖息在天主内，我们的心灵将不会得到平安与喜乐。让我们一起祈求天主，在生活中能够更了解天主，更依靠天主，并认识天主才是我们唯一的主。主内的弟兄姐妹，今天的主日圣道就跟您分享到这里，下个主日再会。愿天主降福我们家庭，降福我们的事业。
相见。